言归正传，
由于时间紧迫，性命攸关，我们文艺界的四个人凑到一起，也不知道那些人都躲到哪儿去了。我们四个人凑到一起之后，我首先提出来，把腰间的手榴弹快拿出来。于是我们四个人把四颗手榴弹凑在一起，我当众宣布，看见没，咱们四个人当中谁也没扔手榴弹，你见证我，我见证你，在任何情况下不准胡说八道啊啊！因为性命攸关，现在炸死人呢就得偿命，现在咱们当众把这四颗手榴弹藏到一个隐蔽的地方，说实话我们就找了个厕所，我发现这厕所啊，蹲便的旁边有个很粗的管道，管道的后边还有空隙，于是我当着他们三个人的面把这四颗手榴弹就藏在管道的后头，我还叮咛说，看见没，咱们四个人八只眼睛看得准准的啊，到时候谁也不准变卦，必须实话实说。他们连连点头，手榴弹藏好了之后，我们离开了厕所，来到楼道上。这楼道啊还比较安静，再听了听楼下呀，喊声嘈杂，还在舞斗呢。听声音不久就会到四楼，这可要了命了。你看我们文艺界的人耍嘴皮子行，要讲究动手，谁都是饭桶，也下不了那个手啊，我们就得找个安全的藏身之地。由于二宿舍是挺大挺大一座楼，属于鞍钢管辖，全都是宿舍，同时呢还都是独身宿舍，都是外地人光棍撂脚汉在这儿住的，我们就砸房门，结果人家房门紧闭，谁也不给开，还用问吗？目的很清楚，怕受株连。好不容易砸开了一间房门，里边有几个工人看看我们，就问什么事儿。我赶紧说，同志啊，我们是刚读大联合的，现在有人搜捕我们，我们实在走投无路了，想借助您这屋子躲一躲，您看可以吗？那几个人愣了一下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终于鞍钢的人向着鞍钢的人呢、他们无奈的点头同意了。于是我们四个人进了房间，反手把门关好。因为这个宿舍啊比较宽大，里边住着七八个人，那床铺也比较高，我们也不管不顾的就钻到床底下去了。正在这时，外边学生的造反派已经冲上了四楼，我们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手里的扎枪在水泥地面上拖着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还听见有人喊把门砸开，咣咣咣哐哐稀里哗啦。在远处不知道哪个房间的门被推开了，房门上的玻璃被砸碎了，我在床铺底下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！一看完了，这一关是躲不过去了。等着吧，我的心跳加速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砸门声是越来越近，在我们隔壁的房间，哗啦扑通一声，门砸开了，又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。很可能啊是住在宿舍的工人对学生们说，我们这屋里头没有外人。停了片刻之后，我们又听见杂乱的脚步声，我心说完了，到跟前了。哎，您说奇怪不奇怪，邪门不邪门，外边这些学生越过了我们这个房间，走出很远，砸另外一个房间的门。我们这屋是安然无恙。哎呀，我心里的真是谢天谢地呀、 这真是鬼使神差，为什么没砸我们这个房间呢？也没进来搜查呢？莫非这是天意不成？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声音消失了，不知道那些学生上哪儿去了。四楼又恢复了宁静。住在这屋里的几个工人呢，说话了：“同志们，快出来吧，没事了。”于是我们狼狈不堪的从床底下钻出来。工人们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快走吧，我们这也不安全了。一旦他们再回头来搜查，我们都得受牵连呐！求求你们了。”您听，工人们说的是尽情在理呀，我们没有理由反对，只好离开这间房间，又来到走廊上。走廊上空荡荡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我们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了，干脆再到三楼去看看吧。我们从另外一个楼梯仗着胆子走到三楼，一看三楼上啊，有不少住在二宿舍的工人隔着窗户往院里看看热闹，左一堆右一群的。我们刚走到楼道上，就发现对面来了伙学生，拎着扎枪头的在四外寻找我们楼里这些人。我们一看不好，再想回头走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是灵机一动啊，一头扎到看热闹的工人中间，也假装是工人，假装隔着窗户往下看热闹，心呢跳成了一个。我另外的三名伙伴他们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我一点都不知道，我就光顾我自己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搜查我们的学生从我们身后是擦肩而过，好在他没有一个一个的盘问，要那样做呀非露馅不可。学生们过去了，我紧闭双眼，心里一个劲儿的念佛呀，可是也不敢离开。正在这时候，我放眼往院里一看，正是二宿舍大楼围着中间那个大院，那院里头有挺高挺粗一个大烟筒，烟筒旁边还堆着两个像小山一样的煤堆，这是冬天取暖的地方。我突然就发现，也不知道是从三楼还是四楼跳出一个人来，扑通一声跳到煤堆上了。当他落到煤堆上的时候，我才看清楚，正是我们刚读大联合房产局武工队的，叫小官，又叫官胖子，浑身是血，手里还拎着大刀片。他双脚刚落到煤堆上，就被一帮造反的小将手拿扎枪头子上去把那个围住了。就见这小官是当场毙命。跟您这么说吧，我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看过这种血腥的场面呢，这可是真人真事儿啊！吓得我紧闭双眼，双耳耳鸣啊，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哎呀，我心说，难道我也要走这条路不成吗？那我的下场可能比这还得可悲呀！我的天哪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工人们看了一会儿热闹，人转身要回屋了，我上哪里去？于是我们四个文艺界的朋友又遇在一起，我也忘了问他们怎么躲过这一劫的了。我们又从三楼上回到四楼，到了四楼上，哎，还真不错，遇上了十几个我们刚读大联合的难友，大伙遇到一起了，人多气儿也壮了。可是人虽然有二十多人，上哪儿去呀？大家谁也没有良策呀。幸好把头有一间空房子，我们这些人就躲进屋里去了，到屋里把房门关好了，谁也不说话呀。看看天色， 快黑了。我回头一看，我师弟冯世甫挨着我站着。冯世甫一看我看他，他来词儿了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师兄啊，够呛啊。”我的意思是说，咱就这么跟他们捉迷藏，混到天黑之后，咱想办法要逃出二宿舍。我说有可能逃出去吗？他说到时候再看吧。于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等啊等啊，外边都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。哎，我们这个房间成了安全岛了。又等了很长的时间，大约是晚上七点钟左右了，天已经完全黑起来了。冯世甫仗着胆子出去看看情况，大约五分钟之后他回来了，对我说：“师兄，坏了，咱的计划成功不了了。我上了四楼了，我发现外边人是越来越多，包围的是越来越紧。慢说是人呢，连个小动物也出不去。”于是我也死了心了，那就在这熬着吧。到底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啊。到黑天之后，人家把电给我们掐了，屋里的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是过了一会儿又灯光刺眼，可不是二宿舍的灯，而是包围我们的人架起来十几盏探照灯，扫来扫去，那探照灯的光亮的都刺眼，有时候从窗户上是一闪而过。大约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突然听见大喇叭的声音，因为那广播车上的大喇叭都是高音喇叭，能听出很远很远去，屋里头又安静，所以听得非常清楚。就听见大喇叭传出的声音说：“鞍山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，第一号通令，命令二宿舍的所有反革命分子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，乖乖的从正门出来举手投降，我们确保你们的生命安全。假如你们不出来，我们要开始清查了，一旦把你查着，生死未卜，后果自负。给你们的考虑时间是30分钟。说完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我心里都翻了翻个，左右盘算了，革命委员会的通令啊，到底是听还是不听？出去那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人家了，那要叫人给打死可怎么办呢？第一个想法不能出去，那是自讨苦吃。无论怎么说，在二宿舍里的捉迷藏还多少有点安全保障，这要主动出去岂不是上当受骗了吗？不能傻到那种程度。不单我这么想，我们屋里的人大家商量商量，谁也不听，就在这屋待着，因此谁也没动。您说这半小时过得怎么那么快？突然高音喇叭又喊上了：“鞍山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令。”词儿跟头一号通令相同，让我们放下武器，举手从正门走出去，不然搜查出来后果自负。不过话查更严厉了一些，我一听这是真的，不是吓唬我们，要再不出去看来后果真难想象了。于是我跟冯世甫、龚宝生、周子陵几个人商量，我就说咱这么办吧，干脆咱服从命令吧，就从正门出去，要死也死个光明正大。你想这高音喇叭这一宣传，数万听众全听见了，如果他们说话不算数，那我们就死在聚光灯下，让群众看一看是他们实信。如果我们躲到屋里头被他们给扎死， 神不知鬼不觉，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嘛。死也要死个光明磊落。大伙一听，对，那咱就出去吧。看来实在不能再忍了，于是我们开开门，从四楼走到一楼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大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许多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我们走到一楼的正门，我双手抱着脑袋。那位说，你抱脑袋干什么？通令上说的清楚，双手抱头从里边走出来，怕你搞小动作。我们按命令执行啊，我双手抱着脑袋，第一个走出二宿舍的正门。聚光灯照到我的脸上，刺的我睁不开眼睛。尽管如此，我也能看见包围二宿舍正门的学生，顶着柳条帽，手拿着扎枪头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是满脸的杀气。在他们的后面就是解放军，在解放军的后面还是学生，学生后面还是解放军，再往远处看，密密麻麻的大概都是观众了。我也顾不了许多了，我出来之后，不是个造反派的头头，就是个解放军的军官，命令我往前走。我赶紧低着头往前走，坐在这儿，他用手往地下一指，就是马路啊。我规规矩矩盘腿坐在地上，那后边的人肯定都跟我一样，挨着我坐的，在我身后的一排排一溜溜。有多少人我不清楚，也不敢回头看。等了好半天，大概从楼里的人都走完了，就见那解放军军官说话了，你们听着，都坐好了，不止说话，不止乱动，听从命令。我们谁也没说话，都得服从命令吧。到了现在，落到人家手里，就任凭摆布吧。他们商量些什么不得而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学生当中走出一个小头头来，就见他手里头拎着大刀片，臂上带着臂章，就是那红胳膊箍，来到我们坐的地方面前，用手一指我的脑门，你还有你，站起来跟我走。于是我们四个人站起来了，我一看，就是我们文艺界这四个人，其他的人都没点。我站起来刚要跟他走，恰巧有位解放军的军官走过来了，质问那个学生，站着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谁命令你把他们带走？那个学生怎么回答的我没听清楚，就见他小声嘀咕了一阵，后来听那解放军军官说，不行，因此那个学生就走了。解放军让我们仍然回到原来的座位，双手抱头坐好，听从命令。我心里就盘算，刚才叫我们那个学生要干啥呀？怎么不叫别的单位的专要文艺界的人呢？是急还是凶啊？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？但后来我又一想，肯定不会有好事，也许把我们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收拾我们。看来这个解放军军官是我们的贵人呢。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那解放军军官又说话了，全体起立。我们都站起来了，双手抱头跟着我走。那军官在头前引路，我们在后边跟着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横穿马路到了对面的炮师，因为这是驻鞍山的炮师，进了那个大院了。那院十分宽大呀，我们这伙人究竟有多少，我不敢回头看呢。就见那个军官用手指着我说，你带头往里走，进屋。这是个二层楼，我们进屋之后 对面就是楼梯，有人喊低头，把头低下，低到什么程度，我的鼻子都要贴到楼梯上了，双手抱着脑袋一蹬一蹬的上了二楼。我被送到靠紧头的一个房间里头，砰一声，有人把门关上了，屋里的电灯雪亮啊。进了屋我才看清楚，这是一间办公室，但是往对面一看，使我大吃一惊。因为什么呢？屋里的暖气管子上头吊着一个人，双手捆绑着，那裤子脱落了半截，屁股蛋子都露出来了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他也是我们钢都大联合的人，据说是大孤山矿的一名矿工。他什么时候叫人逮住的，什么时候给吊到这儿的，我不清楚。可是我进了屋了，他听见声音，低下头看了看我，咧了咧嘴。我看了看他，谁也没敢说话。我靠着墙就站在屋里了，就等着人家摆布吧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这一百来斤交给你们了，爱怎么收拾你们就怎么收拾吧。果然时间不长，就听见门响，从外边走进一名警察来。那时候的警察穿的是深蓝色的服装，这警察比较胖，能有四十来岁，手里头还拎着一捆绳子。他进屋之后把绳子啪往办公桌上一摔，我一看大概是要收拾我吧。